这样一座墓葬经过发掘以后，因为没有出土跟墓主人有关的文字资料，要对这个墓葬墓主人的身份进行判断，怎么来判断？哎，这个时候的话，有文字那当然最好，没有文字的话，那只能通过类型学的排比来确定它的等级。至于是谁，不知道，最好不要讲，对吧？所以王志高在这个图中间的话，把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孙吴时候的大型墓，当然我们这个表如果排能够排到很长，是吧？从最大的等级最高的墓排到最后的话，数是这个叫土坑墓，他这个地方只选取了大型墓，在这个大型墓中间，又按照墓葬平面布局的不同，把它分成几种型。是吧？好事者的话，在同一行中间的话，还把它分成社，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就叫做类型。首先分类，然后的话分型，最后的话按照时代前后某一行中的时代前后的变化规律，把它分成社。所以在这个类型学这个排比下，那么上访中下村的吴墓的话，被排在这个位置上。哎，排在这个位置上，好，那么这么多大型墓的这个，当然它已经把它命名为宗室墓了，是吧？宗室墓了，所以的话这样命名的话还为时鲜早。那么这个一类的墓葬，它并不是所有的墓葬都没有文字资料，有一些墓葬里面出土过简单的文字，比如说在这个鄂刚。这个叫鄂刚，这个叫一号墓啊，和这个鄂刚，这个叫孙将军墓，哎，这个中间的话就出土了一个像这个院落的模型一样，模型的院落的里面，它刻了字叫孙将军宅，所以这个就被认定是跟孙吴宗室，跟孙权同姓的孙，所以的话，这个的话被认为是宗室墓，有了部分这样的文字材料，那么和这个一类墓葬规模形式相近的墓葬，就有可能是孙吴的宗室墓。这个就是考古类型学的一个推测的方法啊。也许在考古学以外的同学说，哎，这个是不是准还是吧？当然有可能不准了，当然也可能准了，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做这样的推测。所以，通过这个对墓葬规模的类型学的排比，那么王志高推测上这个叫上访的中下村的这个孙吴的墓的话，应该是孙吴晚期宗室的墓，不是帝陵。至于是谁，他想讲没敢讲，是吧？哎，那么的话，他后来就提出一个这个。孙皓的时候，孙吴最晚期的时候，想以孙皓的陵为中心，建立一个孙吴的陵墓群，哎，孙吴的陵墓群。但是的话，现在中下村这个地方，除了发现这么一座墓以外，没有发现其他的跟孙吴宗室有关的墓。倒是在它旁边600米处发现了另外的墓，我们下面再讲，对吧？所以的话，这个考虑到在他的600米以外发现了其他一个家族墓，而且时代是这个一样的，这样一来的，王志高说是孙皓刻意的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孙吴的宗室墓群的话，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啊！那么当然的话，我们贺老师的话，他通过史料的排比的话，把它认定为孙吴中期的孙俊的墓，这个同样也没有。这个叫太有力的证据，所以的话，在没有准确的墓主人的这个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的话，最终都是一个推测，哎，这个是一，这个是二，是通过器物的类型学的排比，哎，当然的话，这个我选的这个叫一组的话特别好了，是吧？哎，这个的不用看。 从这个墓葬的等级这个特点来看的话，它就应该是诸侯墓了。这个是三门峡上村岭的郭国墓，是吧？出土的列鼎和列簋，之所以选的话，也正好想说明一个等级对随葬品的影响。那么这个叫鼎，是吧？这还用说吗？是吧？当然这个叫簋，簋，鼎是放肉的，说是，簋是盛谷物的。这个的话是祭祀时候用的，不一定是这个叫吃饭时候用啊。吃饭时候用鼎啊簋呢，太麻烦了，洗碗的人太麻烦了。这些的话是礼器，祭祀时候使用的器具。所以鼎是几个字？簋呢六个，是吧？通常鼎是单数，簋是双数，九个鼎配八个簋，七个鼎配六个簋。所以这个七鼎六簋的话是诸侯的等级，所以它正好又这个叫出土在这个叫郭国墓地，是吧？因为有字，有这个叫郭，所以呢这个的话跟这个从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以及跟这个叫中国墓葬制度的一个特征，这个叫这个等级，这个叫制度，这个来看的话，他们是这个叫一致的。好，这个是这个叫一，是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来对墓主人的身份做一个推测，它仅仅是个推测。好，第二个一下子就跨入到我们历史时期了。进入历史时期以后，除了类型学以外，其他各方面的材料都丰富了，所以的话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就更多。墓主人身份的判断之二，依据文献记载来进行推测。这个中间的话就有一项中国的研究历史的人非常擅长的一种，通过地望来进行推测。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比如说南京东郊有一个叫麒麟门，是吧？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有这么一对麒麟，所以叫麒麟门。那么麒麟门这个地方的一对石麒麟，是吧？从方志中间记载的地理位置来判断，这个的话是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初宁陵，是吧？宋武帝，文帝的陵是什么陵？长宁陵，这个是初宁陵。最终把它确定下来的话是朱熹祖朱燮父子。这个呢根据地方志的方位的记载，是吧？根据礼数的这个叫记载的话，确定这个地方是这个刘裕的初宁陵的石麒麟。那么六朝时候的这些帝陵以及王侯的墓，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朱燮那个时代的话，除了极个别的，还有那个碑额，比如说萧景墓，是吧？萧秀墓、萧辉墓，这个叫能够确定以外，其他都是按照地望把它推断出来的。那么这些推断是不是对？那当然有可能是不对的啦，对吧？所以关于这个麒麟门的这个叫石麒麟的话，这个叫王志高又提出来了，这个不是的，这个是宋文帝的长宁陵，是吧？后来我们系的这个叫杨晓春又提出来，不，这个还应该是宋武帝的初宁陵，啊，陈的是吧？陈武帝的啊。所以的话，这种按照这个地望来推测的话，那说老实话，不是考古学的方法，不是考古学的方法，这个是历史学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种地方志的方法，是吧？这个按照这样的推测的话，因为的话，比如说某某县东三十里。东的偏一度、二度、三度、四五度的话都是东啊。二十里的话是直线距离二十里，还是按照当时候的路，是吧？所以在这种东西的话，在没有考古学没有发达起来之前，做这样的推测的话是没有办法。今天如果我们依然钻在这个文字堆里面的话，通过纸面上的考古学来推断的话，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最起码的话，比如说杨晓春这个文章中间的话，这个当然的话，最终的 结论的话我刚刚忘了，是吧？它都是文献的排比，它最起码这个是个实物，这个是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它有造型的，它有风格的，每一个时代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哎，造型上依然可以通过类型学的排比来进行探讨，但是的话这一方面的话非常的弱。哎，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研究的话，哎，当然的话这个是赚了一篇，这个叫 CSSCI 是吧？哎，但是的话对这个学术的推动来说的话，我觉得恐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哎，所以按照帝王来推定的事情，目前引起争论的很多。哎，王志高的话，现在的话是一面是这个叫是一把枪手是吧？到处打，这个也错了，那个也错了，包括这个狮子冲的那个原来被定为陈文帝的陵，说是萧统太，哎，这个叫昭明太子的陵是吧？等等，哎，这个的话讲的这个叫比较多，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考古发掘的话，这些东西的话都说明不了问题。好，这个是第二种方，这个叫方法。第三种方法是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这个叫目前的话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手法。哎，这个地方是这个叫秦始皇的陵是吧？哎，下面的话是发掘过的这个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兵马俑坑。说老实话，如果这个兵马俑坑及其这么20年来的这个封土周围的遗址没有发掘以前，把它定为秦始皇陵，这个方法的话还跟前面一个方法一样，是按照帝王来进行推断的，清代人就把它定死了，碑已经竖好了是吧？哎，但是的话如果不进行发掘的话，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秦始皇陵我们不知道。不顾这些这个实际存在的考古发掘的话，光看文献，一直到去年底还有人提出疑问来，这个不是秦始皇的陵。但是的话在介绍他的观点中间的话，这个没有看到他对兵马俑坑是怎么判断的，对这个陵园的规模是怎么判断的，对里面出土的石棺等等文字是怎么这个叫判断的。他用的依然是文献上讲，哎，确实在历山一带的话，在秦迁都咸阳以后，这个地方是秦的一个陵区，叫子阳陵区，有很多这个有一些秦王以及秦的王后王太后葬在这个一带。所以这个人的话就提出来的话，这个陵的话虽然大虽然高，但是它不一定是这个叫秦始皇陵，可能是什么什么王太后这个叫后的陵是吧。这个人还是我们南京人，哎，大标题叫南京学者某某某是吧，哎，质疑秦始皇陵的真伪。哎，当然的话这个是媒体式的标语了。哎，也就是说这个历山陵的话发掘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不得不讲这已经能完全能够确定这就是秦始皇的陵。因为这个的话通过这个叫文献记载跟考古这个叫考古发掘两者结合起来判断的话，它的话一定是这个叫秦始皇陵。同样的我们看汉代对吧，这个是汉景帝的杨陵。哎，杨陵的这个最初的确断的话，也是通过文献上的帝王的这个叫记载来定的。哎，那么清朝时候的话，人已经把这个碑这个叫竖好了。哎，但是杨陵的这个最终的确定的话，也还是通过考古学通过对它的陵园的布局的发掘清理，比如说这个是两个阙是吧？哎，经过发掘以后的话，这个阙是三出哦，所以它是帝陵级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哎，那么这个叫覆斗形的封土，哎，那么尤其是这个杨陵这个封土周围的像放射线状的一条一条的陪葬坑的这个叫发掘的话，那么现在的话确定，它确确实实是汉景帝的杨陵，这个是不用再问了，是吧？ 哎，所以的话，这个是陪葬坑的一些发掘的这个叫情况，这个是判断方法的第三，是吧？第四，哎，这个文献记载的失误，哎，所以如果没有实在的考古发现的话，那么单凭文献记载的话，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哎，这个是楼瑞墓是吧？楼瑞墓是你做的吧？啊，楼瑞墓，哎，那么发觉这个是高大的封土，这个是地面是吧？是这个叫砖石的，哎，单石墓，穹窿顶，哎，这个从甬道到这个叫墓道、甬道、墓室都有这个叫壁画，是吧？所以而且有棺床，而且有墓志，你看这个的话，经过一发掘以后就非常的这个叫清楚了。那么这些脸是吧？所谓的鹅蛋形的脸，这种特点的话是这个叫东魏北齐的。哎，这个的话也是这个叫风格，也是这个叫一致的。但是文献的记载这么多年来告诉我们，这个墓的话是狐狸精的墓，对吧？如果不发掘，我们在文物普查的时候非要给他立块碑的话，这个地方的话也就是狐狸精墓了，是吧？哎，但是经过发掘以后的话是柔瑞夫妇墓，对吧？这个的话也是的，哎。所以这个前面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考古学的类型学的分析，通过这个文献记载和这个叫考古发掘相结合来判断墓主人的这个叫身份。好，这个是第四个，那内容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哎。通过出土的文字资料，而且这个文字的话还一定是跟墓主人身份有关的文字资料，比如说如果没有关的是吧，比如说这个叫郭店，这个叫楚墓是吧，出土了大量的郭店楚简，但是这个楚简中间的话，这个简牍中间的话大部分是书籍，他没有跟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有关的明确的文字，哎，所以的话他墓主人是谁我们可能很难把它判断出来，啊，那么在跟墓主人本人身份有关的文字中间的话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个是青铜器的铭文类，哎，这个时代主要集中在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哎，著名的例子的话是殷墟的富豪墓、随县的曾和乙墓、丹徒的吴王愚昧墓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个地方的话仅仅是举例而已，啊，都是因为这个叫青铜器上的铭刻上面的话，这个有和墓主人相关的文字，所以我们把它判断成是这个人的墓。这样当然的话，青铜器的时代一结束以后，这个一种判断方法的话也很难再使用了，是吧？时代往下来，到了战国以后，主要就是这个检测，或者跟检测有关的，一种特殊的检测叫名次，是吧？名次，这个主要这个叫集中在这个纸张普及以前，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的时代，哎。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如睡虎地秦墓，他的墓主人的话叫喜，是吧？因为的话，在大量的竹简中间的话，有一部，当然的话都已经散了，是吧？有一部的话记载了一个家族的这个好几代人的一个大事年表，最后的话记到喜这个地方，哎。这个的话，所以的话，这个就判断的话，这个墓主人就是这个记载中的最后一个，叫做喜，哎，比如说江陵凤凰山十号墓，里面出现了四块墓牍，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墓牍的话正好非常的特殊，它是作为一个礼的长，哎，一个礼，我们说乡下面是礼，哎，礼它像。居民向里人征收这个钱，我们说可能是算赋是吧， 征收这个钱的时候要把这个钱记录成一个单子，把它交给乡里面的人。这个东西的话，被这个人的子孙陪葬到了这个人的墓葬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判断，这个叫凤凰山十号墓的墓主人叫燕这个人，是吧？燕这个人。还有比如说马鞍山的朱然墓，哎，因为这个墓葬里面的话，这个叫出土了他的名次，他的名片，所以的话一下子就判断出了啊，他是朱然墓，是吧？这个是第二类。第三类，印章封泥。印章封泥出个印也好啊，是吧？印和章是这个叫一样的，是吧？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封泥，在寄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盖这个公家的邮，这个叫邮戳，是吧？当时候是盖私人的印，哎，在这个打结的那个地方的话，糊上一块泥巴，当这个泥巴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的话，盖上印，哎，传到的时候，如果这个印还在，泥巴没开，这个叫说明这个信中途没有拆过，啊，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是这个判断的，哎，这个的话，当然的话要到这个印章封泥流行的时代了，战国、秦汉、魏晋及其以后的时代。